我们今天的敬拜，请会众起立。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曲。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审判赐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下面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请把时间交给抒情元桥姊妹还有 Emma 姊妹。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三节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让我们一同来歌声，来称颂我们的主耶稣。
你的信实广大，我神我天父，在你永远没有转动一耳，有不天使怜悯，不是我装上主是恩不尽。你的心是广大，你的心是广大，清晨发清晨更坚烈心安。我需要你来受丰富预备，你的心是广大，现在我身春夏秋冬四季又在中收成，晨时刻运转不停，宇宙万物天正造物主宰，诉说天父丰盛心事慈爱，你的心事广大。是光大，清晨和清晨更坚烈心安，我所需要你来受丰富预备，你的心是光大，现在我身赦免我罪过，赐永远安宁。你常与我同在，安慰引领。求赐明天，明亮明天的盼望。 神说造万象生灵，起来歌唱赞美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经过灿烂火热太阳，请回想起温柔月亮，赞美真神，赞美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寒山林强劲猛风，心与愿意万万里空，赞美真神，哈利路亚，清早上光去月欢喜，观众夕阳美妙妙影，赞美真神，赞美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地海洋宝藏无穷，时时供应我们享用，赞美真神，哈利路亚，清香花果结实满枝，心中主荣光满全地，赞美真神，赞美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万物当赞美大主宰，也当谦卑向他敬拜，赞美真神，哈利路亚，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高声赞美三一神明，赞美真神，赞美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得着能力胜过试炼，我倚靠天父周详的供应，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让我们同唱每一天。
我每天度过的每时每刻，的能力战胜各样试炼，我心靠天父的智慧生存，能消除一切忧虑挂念。他的心愿只有生命法则，他每天是心之上美意，他眷顾无论我痛苦欢乐，艰难中他赐安心。每一天主亲自走进我身，每时刻赐下奇妙恩，我有力他来担当的安慰，他的名是测试的全能，他把我夜晚的帐篷，他亲自承担完全责任，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主对我如此应承。忧患中求天父给我帮助，我深信求主所赐应许，我不是信心和甜蜜安慰，主圣言是我宝贵依据。每当我与灵魂难忘危机，求助我接受天父旨意，我 生岁月将飞快消失，只等到应许福地。
将一切荣耀赞美归于我们的上帝真神。
请大家依然站立，我们在神面前献上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向你匍匐敬拜。神啊，我们生于罪和不义之中，你为了拯救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世人的罪，为我们付出生命的赎价，使我们因信被称为义，罪得赦免，成为新造的人，得与你和好。天父啊，求圣灵时时提醒我们，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侍奉这位你我们为称为我们义的主。慈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愿我们能够活出你的义来，可以将荣耀归于你至高的名。感谢天父的带领，希望教会自成立到现在已经过了两年多了，教会的各样事工得以局部的建立和执行。我们继续在神面前日期里来祷告祈求，寻求按照神你旨意来坚守真理，广传福音，带领圣徒，荣耀神国。在这里为教会的架构、长老团的建立献上感恩，求神带领长老团机构架构能领导带领下一步一步的具体实施教会治理政策的制定、教会章程的建立以及教会年度财政预算。求神赐长老团弟兄有谦卑合一的心，寻求神的旨意带领并牧养众弟兄姐妹。求神赐予长老团有足够的智慧建立并完成各项政策章程和预算，用他们的生命建立来见证生命，见证我们这大牧者耶稣基督生命的带领，让希望教会成为你所喜爱的、所赐福的教会。愿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的神。感谢神，孩子是你赐的产业，教养孩童是他当走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在这里我们把教会新成立的青少年英文施工献上祷告，求神亲自带领同工，求圣灵充满我们教会的儿童少年每一次的敬拜、每一次的团契活动，让我们的孩子在这过程中由你而来的喜乐，更有对真理的渴望，由你而来的生命而建立，经营他们将来走永生的道路。特别求神纪念为这项施工的辛苦付出的同工，同时也为孩子的父母献上祷告，求神保守孩子在父亲经由的神的产业的管家，每天为孩子祷告，带领并建立与神同行的榜样。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今天来敬拜你，我们愿意真心仰望在你面前，我们愿意今天的敬拜中你得着当得的荣耀。特别求主高牧申东升牧师的口，让他讲的都出自于你，让你的道在这里进入每一个人的心，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你要说的，建立由你而来的生命。愿你一切的荣耀归于我们的神。感谢主，祷告不配 奉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大家请坐。下面是今天朗读经文。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经文圣经，经文出自犹大书的五章和犹大书的五节到七节，经文也同时印在屏幕上面，我们一起来齐声朗读。开始。从前铸就了他们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所的天使，就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地行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解戒。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正道题目是神公义的刑罚，把时间交给东升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为今天信息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主赐下你的同在，让我们今天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托住我的软弱，让我的嗓子能够不会搅扰我的传讲，让我们被你的道一同来建立，让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知道你的公义的烈火是何等的可畏。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神公义的刑罚，下面有三个这个部分的内容。神公义的刑罚的对象是三个部分：不信的以色列民、悖逆堕落的天使和极度败坏的世界。那我们最后这一段呢，讲到呢，是犹大书，犹大书在启示录的前边，即关乎末日神的审判。上一周高牧师讲到是为真道竭力的争辩，那为什么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在第四节说，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那整个的犹大书我们看下来，犹大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人，这些人偷着进来的人。那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些贼。在约翰福音的十章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那从门进去的才是牧人。耶稣后来又说，我就是羊的门。那耶稣他就是羊的门，从这个羊的门进来的才是牧人。那从别处偷偷的爬进来的，那就是贼，就是犹大书这里边讲的，有的人偷着进来。那犹大书里边我们看自始至终都贯穿着，都是在讲这样的人。第八节说这些做梦的人，第十节说这些人，第十二节说这样的人，第十四节说以诺预言这些人，第十六节又说这些人私下议论，十八节说这些人是末世好讥笑的人，第十九节说这样的人呢是没有圣灵的人。所以我们看自始至终一直在讲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们今天这几节经文五到七节也是讲的和这样的人呢是同样的一个本质，告诉我们神对这样的人给他们定的结局就是自古定好的要受刑罚的人。这些人呢是没有圣灵的，他们污秽自己，毁谤再尊位的。 我们看前后文就知道，在犹大书第八节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他们污秽自己的身体，他们轻慢主治的，毁谤再尊位的。这样的人呢，就是五到七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三种，他们都是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受到神公义的刑罚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悖逆神，都是离弃神的。那我们看到为什么要分三群不同的人呢？这个三个不同的群体都要收到神的公义的审判，但是呢，我们看到神对这三个群体的态度又有所不同，但是一个核心的原则都是在彰显神的公义和他的公平。那第一部分就是针对不信的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而是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耶稣也说过，他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们看第五节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那希腊原文在这里边呢，强调了一个时间的先后次序。从前神拯救他的百姓在先，那后来神又把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毁灭了。也就是说，后来他们遭毁灭是因为他们自己犯罪，是他们自己的原因。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的，就两个字，就是不信。那这段历史呢非常的重要，在民数记当中对我们来说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圣经记录下来这段以色列人的失败，也是让我们引以为戒，他们为什么失败，为什么遭到神的弃绝。那我想我们今天花点时间来回顾一下以色列人这段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能让神这样的愤怒，发誓不让他们进迦南地。那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个一段的时间的旅行呢，他们在旷野当中设立了这个会幕，完成了在旷野当中的敬拜，那么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巴兰的旷野，又叫加迪斯巴尼亚。那加迪斯呢，这个名字呢是不太引人注目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分界点，从这里开始他们必须回头，在旷野当中绕行旷野38年。那这个加迪斯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迦南地的最南端。我们看创世纪的20章第1节，这里边讲到了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就是在迦南地的最南端，再往南就要到埃及了。这里呢就是亚伯拉罕去埃及的必经之路，也就是亚伯拉罕从这里边去了埃及。那以色列人在这里边呢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米利暗也是死在这里。就是从这里呢，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经过40天的窥探，这些探子们呢回来了。12个探子都是各支派选派出来的领袖。那他们回来呢，抬着两个人抬了一挂特别大的葡萄，还拿着各种各样的丰富的一些水果，一些土产。那他们得出来结论就是，这块地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非常的美好。那但是呢，接下来他们又说，只是那里的人身材高大，城墙坚固。那他说，我们在那些人面前呢，就像蚱蜢一样的，就像那些蝗虫，那些蚱蜢。说我们不可能打败他们的，我们去呢，就是一个结果，就是去送死。那接下来呢，他们就是抱怨，抱怨神，抱怨摩西。我们看一下民数记14章第2节，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那他们说什么呢？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他说我们还不如早点死了呢，何必到这儿，然后遇到这样大的这个敌人，我们去了也是死，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何必受这苦。第三节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岂不好吗？那他们现在就打算到此为止，我们要回埃及去。接着众人就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那现在他们已经在商量要回埃及。那我们接下来看摩西和亚伦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摩西亚伦神所设立的，一个是领袖，一个是先知，他们能做的就是俯伏在众人面前，一言不敢发。可见当时是群情激愤，他们要废掉神所设立的摩西，他们要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那这种情况下，摩西他们说什么都没有用处，因为他们不能对神怎么样，但是他们可以把摩西打死的。他们真的敢这样做的。我们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十四章第六节，窥探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这两个人他们确实是很有信心，他们说那些人你不要看他们高大，他们是神给我们的食物。那这两个人信誓旦旦，不管怎么样说神把他们交给我们了，我们足以得胜。但是当时的会众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会想，难道只有你们两个人厉害吗？那同去的十个人他们的眼睛都是瞎子吗？他们就没有看到吗？可见这两个人他们不管怎样讲也是人单势孤，没有人来帮助他们。那接下来第十节，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那说完了这个话呢，一个现象，一个事情就发生了，就是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时候耶和华显现了，他的荣光这个时候显现？如果再不显现，加勒和约书亚很可能就会死在石头下面。以色列人他们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他们不是嘴上说说的。我们知道在旷野最不缺的就是石头，他们随手可以拿起石头来。以色列他们处死刑的一个方式就是众人拿石头打死，在主耶稣那个年代这个方式还在使用，斯提凡就是被他们拿石头打死的。这个死刑方式持续了上千年，他们也是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打死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这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在危急的关头显现，救了他们两个人。我们看神显现以后说了什么。神对摩西说，没有对众人说话，说这百姓藐视我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他是对着摩西说的，神要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大家想没想过，神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只是随便的说说？摩西只有两个儿子，要成为大国谈何容易。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20岁以上的男丁就有60万，总人数差不多有200万。那摩西两个儿子要等多久多少代才成为大国？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神的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说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就能够做到，不管多少年神可以等待的。但是我们看到摩西他听到这样的话，他的反应 这是神给他的一个 offer， 说我可以把这些人全用瘟疫击杀，要把你的后裔培养成为大国。但是摩西没有接受，刚刚还在众人面前俯伏在地的摩西，这时候反过来为他们求情。十三节，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话，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停在他们以上，你在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面前行。摩西呢是很会讲话的，他首先对神是一番的赞美，对神的大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在旷野当中行的这些神迹，日间云柱，夜间火柱与百姓同在，对神的赞美。接着呢，摩西就说，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然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看摩西在这里，他赞美神之后，他说，你已经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把你的百姓带到了这里，然后呢你又把他们杀了，那这些外邦人他们会怎么想？摩西这里边呢将了神一军，说你杀了他们很简单，但是呢你会被议论说你没有能力了，你不能把他们带到你所应许他们的地方，所以你把他们杀了，找了一个借口。所以我们看到摩西这个人呢非常聪明，他也很有智慧，他赞美神的大能，然后呢又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让神收回他做这个决定。接下来十七节说，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的话。神说了什么呢？神耶和华他是自我的有一个宣告，他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个是神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宣告，是耶和华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他说，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神已经赦免了以色列人很多很多次，接着神说，这百姓试探他十次，其实都不止十次。那摩西用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他用神自己的承诺，自己的宣告，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说，求你用你的大慈爱再赦免这百姓一次吧，你已经赦免了他们很多次了。我们看神在面对摩西这样的一个恳切的请求之下，神的回应是二十节，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神再次赦免了他们。那这个赦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接下来看，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疑问，神说的赦免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赦免？是真的既往不咎了吗？神收回他的启示吗？接着是神的结论，二十二节，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列祖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哎，刚才不是说赦免了他们吗？为什么这里边神说凡藐视我的一个不得看见，也就是他们不能够进迦南地？那神说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是，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充满了慈爱的。但是呢，神从来没有讲他永远都不会发怒，神不轻易发怒不等于永远不发怒，而且神一旦发怒就是不得了的事情。二十八节说，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照着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 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只有两个探子他们才能进去。那前面神说赦免了他们，并不是说就一往不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上就神就完全的当没发生一样的，而是不允许他们进迦南。那这怎么样的解释呢？神这里边说的赦免，只是说赦免了前面十二节说的用瘟疫立刻击杀他们灭绝他们，神再次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回到旷野38年，让他们反省，让他们悔改，只是赦免了他们马上的死亡。这是神的公义的彰显。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自我宣告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不轻易发怒，满有恩典有怜悯，但是最后那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就是神不是糊里糊涂的，你不管怎么犯罪我都会容忍，都会宽容，都会赦免。接着31节说，但你们的妇女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他们不是说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必被掳掠吗？神说你们所说的要被掳掠的那些妇女孩子，我偏偏要把他们领进去。神说我要让你们看一看，你们不信我，我的能力到底能不能实现我的应许。32节说，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这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尸首在这旷野上消灭。那他们的儿女也因着他们受连累，在旷野绕行了40年。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犹大书，犹大说，虽然我们知道这一切，就是刚才我们分享的这段历史，但是呢，他还是要再一次提醒我们，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不但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我们需要牢记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历史，忘记过去。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1节，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的提醒，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了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他们都和摩西一同的经历了海中云中走旷野喝灵水，他们都经历了。接着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了，这些事都是你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的贪恋。那保罗所说的这些话，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也都能够记住，作为我们的借鉴，因为神把这些事情写在圣经上，都是有神的旨意的，有他的美好的旨意，就是让我们要记住这些惨痛的历史的教训。虽然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我们也不知不觉中可能会走他们的老路，因为我们也都是软弱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假如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如果没有去窥探，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他们就直接从那里进迦南不就好了吗？到底是谁的主意，干嘛非要去试探，那产生这样的一个恶劣的一个后果呢？那我们先看一处经文，在民数记13章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那这里面告诉我们，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让他派人去的，那好像是神的旨意， 是神故意要这样做，是不是神要试验一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呢？如果圣经只在这里边讲，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神在试验以色列人，结果他们是失败的。那我们读圣经呢，要到处每一处相关的经文都要查考，然后放在一起我们来看，会得出一个更加合乎真实的一个情况。在申命记第一章十九节，这里边讲，这是摩西讲的话，这是摩西在进迦南，这是在四十年之后了，总结一个当时情况。十九节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畏的旷野，从亚摩利山，亚摩利人的山地，到了加迪斯巴尼亚。就这个地名，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加迪斯巴尼亚。二十节，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们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们看，当来到巴尼亚的时候，摩西没有说我派你们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而是直接让他们要进去，让他们不要害怕，已经到了，不要惊慌。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二十二节说，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大家看到没有，这是真实的历史的真相，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求的，他们说我们不放心，你给我们打发人去看一看，窥探一下，将我们走什么路，进哪个城回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心里才踏实，我们才去。其实是他们没有信心，他们要先去看一看，然后他们心里边才踏实，才愿意去。所以不是神要让他们这样做的，不是有些人所讲的神要试验他们，好像给他们挖了一个坑让他们跳进去，这不是神的旨意，这是他们自己的软弱，他们自己要这样干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圣经的真理，就是以色列人不是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能自然的成为神的百姓，自然的就进天堂。他们被救出埃及，来到了旷野，他们要经过很多的事情，要经过很多的艰难，也要打很多的仗。在这过程当中，有些人就倒闭了，有些人就跌倒了，而且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那我们的信仰其实也是同样的，不是我们信主了，我们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我们受了一个洗礼，我们就万事大吉了，拿到了天国的门票，我们就等着上天堂，那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的生命必须被神来改变，我们必须追求圣洁的生命，我们要经过旷野，经过艰难，我们也要过河，我们也要经过一些的试炼，我们最终能够得着神赐给我们的应许。那接着犹大就讲到了天使第二部分，将要被神公义审判刑罚的，就是堕落的天使。那我的理解，犹大这里边重点的讲的不是天使，而是通过天使的犯罪受刑罚，还是让我们关注神的公义和他的公平。他告诉我们，即使是天使，他们犯罪神也没有宽容，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也是同样要受到神公义的审判和刑罚。那圣经里边没有告诉我们神和天使有任何的约定，就像神和亚当的约定那样， 你不可以吃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天使受到高于我们人类的，神赐给天使更高的能力和智慧。那同样的，神也没有给天使一个悔改的机会。我们看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圣经当中对于天使的犯罪有非常非常少的线索让我们可以知道。那在以赛亚和以西结两位先知所写的先知书里边呢，都有一些暗示，用巴比伦王，用推罗王暗示撒旦魔鬼的堕落。那这里边一个共同点，不管是这个推罗王还是巴比伦王，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极度的骄傲，就是他们的骄傲，他们因为骄傲想要和神同等。那这里边告诉我们，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这个是天使堕落犯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一个他们的行动，就是他们没有守住自己的本位。用一句比较现代的话说，比较通俗一点的话，就是他们越位了，他们没有守住自己的位分，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受到的地位，想要和神同等。另外呢，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极度的骄傲狂妄，他们做了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是天使犯罪一个最大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原因。那圣经里边除了犹大书，彼得后书也有类似的话，在第二章第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那这两个地方同样的都是告诉我们，就是神对堕落天使是把他们拘禁在一个黑暗的地方。那这个地狱不是我们将来启示录里边讲到的魔鬼撒旦和那个兽都在的那个硫磺的火湖，不是那个地狱。这里边地狱是一个黑暗的，就像一个拘留所一样，把他们拘禁，等候将来大日的审判。将来大日的审判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来在末日的审判，他将来不但要审判死人活人，也要审判那些堕落的天使。那堕落的天使，他们的这个实质到底犯了什么罪？说他们离开了本位，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很难就是做一个确定的一个考察，一个结论，因为圣经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的，我们也不能随便去猜，没有任何的益处。但是我们呢，大概可以知道，他们的堕落是因为他们的骄傲，是因为他们的自己的罪。另外呢，从上下文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犯罪性质和索多玛、俄摩拉是有些类似的。那我们看到第七节，这里边讲到这个，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依偎的行淫。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这个前后文呢，就是照着第六节说的那些堕落的天使。也就是说，堕落的天使他们的犯罪也是类似的，也是有这个逆性的情欲，随从自己的这个违背神的创造，这种罪恶是类似。那么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么多，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去猜测去延伸。那比较天使和人的犯罪，犹大书和彼得后书都是在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的犯罪和天使的犯罪同样的一个特点，就是神没有宽容，神都会惩罚，神不会偏袒任何的罪恶，都是这样的一个指向，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结论，就是神的公义的审判，他不会宽容任何的罪恶的。那接下来第三点，就是神要审判极度败坏的世界。为什么说是极度败坏的世界呢？ 就是不是普通的败坏的世界，因为整个这个世界都是败坏的。那这个败坏也有一个程度，我们看到圣经里边举这个例子，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他们的罪到底是什么罪？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有一段经文就是在讲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被惩罚的年代就是亚伯拉罕的年代，而且是亚伯拉罕亲眼目睹了索多玛的被毁灭，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的事件，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世界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可以说索多玛的毁灭是将来神的审判地狱的烈火的一个预言，那将来地狱的火也是说有硫磺的烧着硫磺的火壶，对吧？那这里边呢也是天上有硫磺降下来，那天上硫磺降下来，在这个地方对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这个审判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地理的形态，就是现在的死海，也叫盐海。这里边一个特殊的形态就是超高含量的盐分，这个海水里边的含的盐量呢是普通海水的几倍，这里呢又是世界最低的海拔最低的内陆湖，比海平面低了400多尺。那索多玛后来因为地震地层的下陷呢被淹没在死海，那原来在陆地上的这些因为硫磺燃烧产生这些盐分呢，因为下沉的缘故就被这个湖水溶解了，就形成了现在这个高浓度的这个盐水。那这些呢，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这些见证就让我们看到当初神对索多玛这个极度败坏这些人们的一个惩罚，让后世的人们看见，通过这些自然的现象看见神愤怒的审判。那可惜很多人他们去死海度假，他们享受着不用游泳就可以漂浮在湖面上的这种乐趣，但是呢没有想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因为当时神降下烈火焚烧这些恶人。那据说这里边的盐的含量呢非常的高，而且呢有很多的矿物质，所以说死海的水呢据说有一种美容的功效，也被人这个加工包装作为美容的这种商品来出售。那这些人他们在享受这些美容的用品的时候，也想不到这个美容品原来是代表神的审判的。那索多玛这件事情清楚地记在圣经里边，就是在宣告着神的审判。我们今天再回去读一下这段圣经，我们就发现索多玛他的毁灭是因为他们的败坏到一个神不能够接受的一个程度，而且呢神派天使去实地考察，得到一手的资料以后才实施审判的。这个呢并不是说神不知道不掌握，而是要神要拿到一个证据作为将来审判他们的一个依据，让他们无可推诿。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18章在20节，这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的话，他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孽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那神对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情况呢是得到了指控的，这里面野原的意思就是说有哀声达到耶和华的耳中。那这些指控是不是和实际情况一致，神其实是一清二楚的。那神这里边讲到说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神并不是说他不知道他要去看一看才知道，而是说神一清二楚，自始至终神完全的掌握。那后来呢亚伯拉罕因为罗德的缘故 为索多玛求情，跟神讨价还价。那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从50个亿人一直降到10个亿人，最后神也答应他说，假如在索多玛有10个亿人，我也不毁灭那城。那最后的结果呢，还是把索多玛毁灭了。那就这就说明索多玛连10个亿人都找不到。那在亚伯拉罕和神讨价还价之后，神就派两个天使进入了索多玛城实地考察，结果一群男人围攻他们落脚的罗德的家。当时两个天使是以男人的形象出现的，在创世纪的19章5节，这里面讲到这些人他们所说的话，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那这些呢，就是当地这些男人他们围住了罗德家，呼叫罗德说的话，说今天晚上来到了你家的两个人，就是两个男人，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男性的两个人，说他们把他们带出来，要让我们任我们所为。这个任我们所为有一点想象的空间，这个中文的翻译呢不是很明确，但如果我们看原文我们就更清楚了。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看英文也比较清楚，就是 know them， 这个 know them 就是认识他们。其实呢，这个认识这个词的意思，在创世纪第4章1节，亚当和夏娃同房，就是同样的一个词。那这个认识这个词本身就有同房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男人他们呼叫罗德，是叫罗德把那两个人带出来，他们是要强暴这两个男人的，这两个天使。所以说索多玛他们的罪就是同性恋的罪。那这件事情反映出神对同性恋罪恶的极其恨恶。为什么同性恋的罪神如此恨恶呢？在当今这个时代，同性恋已经在世界上已经不认为是一种罪了，不管是怎样的一种歪曲的一种借口都不认为是罪，而且呢禁止人们在公开的场合来说同性恋是罪。那这是圣经，是神明明白白的讲的，同性恋的罪的根源就在于他抗拒神的创造。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造男造女，并且神设立了一男一女的婚姻，并且吩咐他们生养众多，这是神所设立的男女这种婚姻关系，性的关系。但是呢，人因为悖逆神，就要违抗神所设立的这个次序，这个规则，我就要按照我自己，我想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就是对神的主权的一种公然的挑衅。那么在人类历史上，除了索多玛和俄摩拉，我想大家可能也知道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因为同性恋的罪受到神的严厉的一种通过自然的一种惩罚，有一个地方叫庞贝城，是在古罗马的一个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城。在公元79年，在一场地震过后，这个火山喷发，这个叫维苏威火山，它喷发以后呢，这些熔岩和这个石灰将庞贝这座城呢就完全的覆盖了。当时很多人的死是极为惨烈，现在的人们的考古能够发现，当时很多人是窒息而死，也有的人呢被上千度的高温的熔岩活活的烧死。那现在的考古发现呢，有些让人吃惊的一些，就是当时他们死状的一些还原的一些状态，就是反映出一种同性恋的罪当时在他们当中的。那这个呢也是很好理解，在当时的古罗马，他们的这个同性恋的罪是非常的泛滥的，非常的普遍的。那神创造的世界，他是爱这些他所造的人的，包括他的世界的，但是呢因为人的罪违抗了神的创造，导致了 神不得不来毁灭他们。我们看罗马书的九章二十二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里边告诉我们，神是多多忍耐宽容这个世界的，他对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包容的，对那些恶人也给了他们非常非常多的机会。那圣经里边我们再看一处表明神忍耐宽容到一个什么地步神才把他们毁灭的，就是迦南地。神对迦南地的人也是忍耐宽容的很多年，直到他们恶贯满盈，神才吩咐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出去的。那神有时候会用自然大自然的灾害来惩罚这些恶人，有时候呢神是用人来管教来惩罚他们。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六节，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讲的，说到了第四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就是在当时神和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当地的这个迦南地的人呢还没有满盈，也就是说在过了几百年之后，到了亚伯拉罕他们第四代后代以后，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回到迦南地，那时候亚摩利人的罪恶已经满盈了。神就吩咐以色列人把他们有的民族是吩咐让他们完全的消灭的，连妇女儿童都不可以留。所以有人也说耶和华神太残忍，为什么儿童都要杀，儿童有什么罪。那这些呢其实是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公义的烈火。那我们再看一下当时迦南人到底有多么的败坏，让神要让以色列人把他们全然的毁灭呢？在利未记十八章这一段呢，里边有很多的诫命，就是吩咐以色列人很多事情不可以做的。但是为什么要吩咐他们这么多的诫命？其实我们细看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些恶行呢，这些乱伦变态都是当时这些迦南人他们所行的。十八节第三节，十八章第三节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人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接下来呢就是一系列的，一直到二十三节，都是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规定了很多他们各种的亲属的关系之间的乱伦都提到了。那接下来二十四节就说，在这一切事上他们都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就是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这样做。接着说，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也就是说这一切的事都是这些迦南人他们所犯的。接着说，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要吐出他的居民，甚至连地都要恶心，都要把他们吐出去。接着二十六节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在你们以先居住那地的人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地就玷污了。你看神几次强调，原来在这地住的那些人就是行了这一切的恶。最后又吩咐，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恶的恶俗，就是在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多次强调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告诉他们他们是属神的，神是圣洁的，必须与这些恶俗远离，这些丑恶的罪远离，这些污秽。这些呢就告诉我们，在当时迦南地他们的败坏堕落到了一个怎样的一个程度。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对迦南人绝对不能手软，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如果赶不出去，这个后果呢会成为他们的隐患， 民数记三十三章五十五节说，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后来的结果就是真的让神说中了，这些以色列人没有完全赶出去迦南人，很多很多族的迦南人都留下了，留下来的结果就是引诱以色列人让他们去拜偶像，离弃耶和华。所以呢，不是进迦南的那些以色列人都真正得救了，他们进去以后很多人又离开了神，又去拜偶像去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他的百姓和对这些外邦的世界都是容忍的，但是容忍的程度还是有所区别。神对他的百姓的容忍没有对外邦人容忍的那么多，因为外邦人他们没有赐给他们真理，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主耶稣也说过，他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七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从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那这就是神，这就反映出神的公平和他的公义。我们中国有句话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是吧？就是说神已经把真理赐给我们，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我们知道主的意思，我们却没有遵行，那这个罪呢，比那些不认识神的，比那些不知道主的旨意的受的刑罚要更加的严厉。这就是神的公义和他的公平。那我们今天用了很多的经文让我们回顾历史，我们就要明白犹大他这样的苦口婆心的说，这些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还是要劝你们，因为实在太重要，因为我们人是很健忘的，很容易忘记那些教训。那刚才讲了，我们基督徒神托付给我们的就是把他的真理，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了，他就要求我们要比世人更加的圣洁。如果我们活得还不如世人那样，那神对我们的管教，对我们的惩罚，那比世人更加的严格。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神的审判要从他的家来起手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我们信主以后，有的人会说我们信主以后就顺利了，就更日子更好过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信主以后，如果我们没有追求神，没有让神的道来洁净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顺从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真是被神得着的，神会管教他的儿女的，我们可能会受到世人比他们更多的管教，可能会经历更多的苦难。那有弟兄姊妹可能会觉得，那我们是不是更亏呢？有的人就觉得，我信主了，我很多事情我不能做了，我不信主呢反而可以做，那我还不如不信。我信主以后受到很多的制约，圣经里有很多的规定，这样那样的一些的教导，那如果我不听，因为我知道了我没有做对，那就神要的管教我，那我还不如不信，那不是更好吗？那所以有的人呢，我知道这个叫君士坦丁，当时罗马皇帝，他信主以后他就一直不受洗，他说我受洗了以后，我就很多事情我就要受管制了，我就不能任意而为了，那我就等我死之前我再洗礼，他就这样做的。那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人呢，他把神当成是可以这个欺哄的，他神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这点小心思不要在神面前来耍，这样呢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不要以为神可以欺骗。那我们信神，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我们有这样一个敬虔追求的心，我们还是要靠神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 今天最后一首刚才他们唱的那首歌《每一天》，这就是神的应许，神会每一天带领我们，会与我们同在，神也会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会扶持我们，是带领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得胜一场又一场的征战。这个不是靠我们的能力的，也不是靠我们的血气，我一定能够得胜，我一定能够怎么样，而是我们有一位主，他走在我们前边，我们是跟随他。问题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跟随他，愿意不愿意从他那里支取能力，支取力量。啊，今天的这些神的审判都是很沉重的一些经文，但是呢，我相信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提醒，尤其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很少讲审判，很少讲管教，很少讲罪恶，但是呢，恰恰是我们应该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靠着神的大能得胜自己的软弱，得胜罪恶，跟从主走成圣的道路。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恩典真是丰丰富富，就像你在圣经当中所应许的，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也相信，当我们愿意来跟从主，愿意从你那里得着信心的力量，你必扶持我们，扶持我们到底，让我们仰望你的恩典，让我们真是常常反省，让我们远离那些世界的罪，远离那些污秽，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胜自己，得胜这个世界。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同唱一首歌，求主福。